牧师师母，各位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上个星期五，我们最后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在最后的经文就提到，我们既然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就应该感恩，然后呢，我们也要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那我们上个星期最后的一节这个经文讲到我们要来侍奉神，所以今天我们进入第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具体我们要来怎样去侍奉神，来讨神喜悦，献上这个神喜悦的祭哦。所以我就把今天这个第十三章的经文定义它的主题为献上神喜悦的祭。我把这章经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活出敬虔生活的祭，是第一到第十八节，这里有很多个点，那我们一个一个点来看。第一个点呢是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爱心接待肢体，这里经文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女，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里讲这个接待客旅，在这个英文扩张版圣经呢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特别指的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是知道的，是认识的，我们，对待陌生人，我们也不是说盲目的去接待这样。那这里这个接待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呢，我觉得我们真的有很好的榜样，就是我们的牧师师母。每一次我们看到从外地来的这些的讲员啊，一些的牧者朋友啊，有时候甚至他们只是过境而已，在新加坡过境啊。那我们的牧师师母也是为我们做很好的这个接待的榜样啊，为他们安排住宿啊，然后他们的饮食啊，各方面，那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来效法的。可能我们在新加坡觉得哇，我们居住的地方有限，但是我们都是可以看去怎样来做出这些的安排，就是要尽一个的地主之谊哦。那这里经文也特别提到哦，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哎，神也很奇妙哦。尤其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有时候神差来的一些人啊，原来他们是天使，他们是以人的形象出现在我们当中。那当然可能现今我们这种经历比较少，但是我也曾经听过一些见证，真的是这样哦。特别我们都比较熟悉的这个圣经的教师大卫鲍森牧师，他说他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就是带着一个这样的心去接待这些的客旅，就是这些的我们的这些主内的，这尤其是我们这些主内的肢体，我们相信神要借着我们的接待也要成就很美的事哦。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我们怎样过这个敬虔生活，献上这样的祭呢？是纪念被捆之人。这里讲这些被捆绑之人哦，第三节的地方，其实被捆我们好像很难明白，英文版本的圣经就翻译的比较直白，就是讲他们是坐牢，为福音的缘故坐牢。那经文说我们要好像与他们同被捆绑一样，也那我们也同要来纪念这些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就是对，可能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过这个真的是被监禁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纪念那些被苦害的人，想到我们在肉身之内，就是肉身上面的痛苦，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感同身受的。尤其我们都会经历过疾病，经历过一些身体的状况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在那种肉身当中的那种痛苦，我们就可以从中去体会。如果这样的一个当时我们一个很辛苦很辛苦的状态一直在持续，那一种的感觉其实就是这里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这些遭苦害的人，他们当然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来遭苦害我们回想这个希伯来书这卷书的背景，就知道当时 这一群的希伯来信徒，他们遭到的整个信仰上的逼迫是非常的大的。那当然从这里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是经历了肉身之苦哦，那可以想象就是应该是一些被虐待被鞭打这些啊。那我们就是从我们的一个身体受苦的状况里面去体会。当然如今我们在新加坡，我们在这个也是一个信仰是比较和睦也自由的一个国度，可能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去体会，但是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透过神的话语来预备我们自己啊，预备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无论日后怎样，我们看到过去圣徒们所经历过的，日后无论怎样，我们知道在这个信仰里面我们要来坚持到底，因为这个信仰是真的，所以才会有逼迫。如果是假的东西，那其实就是会很容易很顺利的度过的。那我们再看第三点啊，这个活出敬虔生活的祭呢，就是活出性的圣洁，是第四节。这里讲到要尊重婚姻，床也不可污秽哦。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那这里其实这个苟合行淫就很笼统，那在英文的版本圣经就讲得比较清楚，是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性犯罪。那包括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的这些多元家庭啊、同性恋啊这些包括最近我们也看到哇，在新加坡竟然也有一些好像乱伦这样的这些的事情，这些等等的。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些都是不合神的心意的，这里也讲到神都要来审判哦。因为这个层面呢，我们人都会很看重，就是我有这样的自由啊，大家有一些时候也是双方都愿意的，但是我们活在神的律里面，看到原来不是这样的哦，原来在属灵的律里面是我们是只有在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里面的那个结合才是合神心意的，否则的话那个是会带来灵里面的那个的混乱啊、污秽啊这些的。那有的人觉得哎，我活在这样的一个罪中，我也没有造成社会的问题啊，是我自己私人的生活啊，那但是呢这里神都要来审判。我们不要以为是私下的这些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其实有人说现在是一个性的革命来到现在这个时代，但是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当我们人远离了神对性这个圣洁的标准，那一个人传递一个，一个人传递一个，那个标准就会越来越低，那大家觉得也更加不以为然。因为尤其讲到我也没有伤害社会上的人呢，但是我们要按神的这个标准去生活，尤其我们在属灵的里面，在医治释放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不在婚姻里面的这个性关系哦，会带来那些属灵的咒诅啊，那些的传递，那其实是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的。好，那讲完这个，我们再下往下看呢，下一个神要我们活出这个敬虔生活的祭是因信靠而知足。那这里的经文特别跟我们讲到，就是说不可贪爱钱财啊，我们要以自己有的为主。那为什么呢？那作者接下来就讲哦，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我想这里作者这么讲，应该是当时的信徒面对很大的考验的时候，可能真的在生活上有一些的缺乏，然后呢就有一些的试探来到，那就很心动，因为真的很需要钱财嘛。但是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主不会撇下我们，他会充充足足的来供应我们，那这个真的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不然的话真的我们其实活在这个社会，我们活在的是一个发达国家嘛，我们在新加坡是一个很讲求这个回报的，我们所做的东西都要有回报啊，都要有一个很好的收成啊这样的。那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不要贪，我们够用就好。 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贪心啊，也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一些金钱的举动，包括如今哇，最近政府一直讲，还有银行也开始采取措施，就是这些骗局的事，这些骗局都是跟金钱有关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担心会不会以后不够用啊，现在真的全球的物价都在上涨，因为疫情也好，因为供应链各种的问题，然后我们可能哎，我现在够用，但是我也想过得好一点呢、啊，以后孩子让他们的生活好一点呢、啊，受教育好一点呢、啊，就会想很多这些东西。然后呢，我们最近也谈到这个元宇宙的话题接下来我们也有这个的讲座嘛，就看到这个虚拟的资产、虚拟的货币的这个投机热，哇，真的在最近也是很火。那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进入到其中的时候发现哇，真的也不是一个投资，里面的风险是非常的大的，一天可以掉20%的你有的东西。所以最近新加坡的政府也出来讲，就是不鼓，再次的跟大家讲不鼓励大家进入到其中，包括这个金融管理局也让那些的服务商，你们不再可以公开的投放你们的广告，这些为的就是让我们真的是要来谨慎。我们的政府做的很多的这些的理财的决定都是谨慎的，因为都是看顾着我们的退休金啊，我们的社会保障啊这些。那我们思想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贪心，有时候政府对我们很好的劝诫我们也是不会听的。政府懂什么？政府就是懂得哦，就是很稳啊，一步一步这样走了。但是我们去看，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用神的话语来看我们的生命。到底我们在做一些金钱理财，甚至是我们面对一些骗局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贪心？有没有觉得以我们有的就为足？那如果我们有的话，其实我们就能够做出很多对的分辨了，在面对这些金钱的各种的试探的上面。而且尤其主讲到他会充足的来供应我们的，所以我们所需的，只要我们神的话告诉我们哦，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东西就会加给我们。我们有一些在职场的弟兄姐妹，就是跟我们做，能够做出这样很真实的见证，就是心肠，就是一直的思想着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哎，职场上面的那些的好机会、那些的生意，它就是会来，就是会有很奇妙的，就是会来。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怎样管理我们的钱财？我们多思想神的国、神的义。那接下来有什么真的很需要管理金钱的那些东西，神肯定会给我们资源的。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五个这个金钱生活的记，是我们要效法好的榜样。这里讲哦，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那这里其实是指那些就是在属灵上为我们做出好的榜样的人，我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呢。在扩张版的圣经哦，特别讲到他们是认定这位神就是那个创造主，他就是那个宇宙万里的管理者，他也是那个供应者，也是那个赐给我们救恩的这样一位神。然后呢，就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能够有这个绝对的一个信心，信靠他的这个能力、他的智慧还有他的良善。哇，这里面的这个解释真的是非常好。原来对神的信心是一个对他是一个全然的相信，不单只相信他在管理整个的宇宙万有，包括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点点滴滴他也在管理哦。那我们看到这些人这些信心的我们的领袖啊、好榜样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靠的时候，这里经文也讲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里当然不是也不只讲到说可能以后他们死了怎样，而是他们如今哦，这里英文版的扩张版的圣经讲他们就是这种金钱生活所出来的那个的果子， 因为有时候真的我们基督徒也会想啊，就是哎呀，有的人好好信主，好像他也没有很富有呢，好像他的生活也是平平淡淡，他这么爱主好像也没有怎样呢。那我们来看这个生命的果子，生命的果子不一定说就是家道非常的丰富，这是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跟我讲，跟我们每一个人讲的。但是这个生命的果子，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份基督的平安，有一份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活出那一个的平静安稳。这是哪怕有一些人在物质上很丰富，但是如果他有失眠，有各种各样的忧虑，那我们看，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那不是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我们有这些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良善这些等等的果子，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不是活得更好吗？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的果效不是说我们拥有多少的物质，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其实就是我们心里面活出来那个的感觉如何，有喜乐吗？能够有神的属性吗？那这些就是真的神的话语给我们的那个提醒，我们效法那些好的榜样，我们去看的是他们生命的果子。那刚才经文也讲了嘛，必不致缺乏，神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这不是更好吗？我比起我们一直在那里忧虑担心算计筹划很多，那主要我们必不致忧虑哦，我们每次有需要的时候哦，神肯定供应，有这样的应许，其实是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的潇洒，也更加的就是不会再有这么多的思虑繁多。好，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金钱生活的祭呢，就是我们要活在神的恩中，成全神的律法。那这里作者哦是举了当时的例子哦，他就讲八到九节，讲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益处。当时其实就是有一些的这个希伯来的犹太的这些的信徒嘛，他们又活在了一个我们以前在信仰里面都是有一些饮食的条例啊、规条的，然后就又回到里面，觉得这些东西是要持守的。那我们进入到新约，尤其在这个使徒们他们有这个会议之后，就是我们境界的就是不要有这些勒索奸淫啊，还有这些祭拜偶像啊，不要吃血啊，这些要我们是能够活在神的恩中，去成全神的律法。因为这里哦也特别讲到说，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益处，在扩张版的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对我们的灵性的长进其实帮助不大。所以我们要更加来专注的是，也是回到这个生命的果子，我们活在神的一个恩典的里面，有一些东西当然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是不要了嘛，但是其他的我们就不要 回到一些律法，甚至我们自己真的靠自己发现里面很多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活在神的圣灵的引导当中，圣灵自然就会提醒我们很多东西，这些的东西没有走在爱神的法则，没有走在爱人的法则，有伤神的心有伤害人那这些我们就知道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就知道这对我们的灵命不造就的，我们就知道这不是金钱生活的祭，不是神所喜悦的。好，我们再往下看，那作者来越到后面就讲到越就是关乎我们的信仰要更深的来建造在第七个点呢，他讲到的是不要惧怕在地上所受的凌辱。这里第十节第十一节尤其讲到就是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这些在帐幕里供职的人不能同吃的，就是讲到在这个祭司立位职任的这些子孙，立位子孙他们也是不可以根据这个立位祭的第四章的记载，这个赎罪祭的公牛是全部要烧掉，然后是不可吃的。 那这个祭牲的血呢，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祭牲就要烧在营外。这个也是利未记第四章就有讲得很清楚，这个赎罪祭的公牛哦，要搬到营外的那个洁净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是完全的要烧掉的，这样的一个祭物来的，是人不能够吃的。那我们再往下看，耶稣他自己就是这样哦，他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十二节，在城门外也受了苦。原来旧约的这些献祭条例是一个预表，当时的这只公牛在营外被宰，这个在营外被烧。耶稣他也是当时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的门外，他就是受苦，这个被钉十字架，他就是对这个旧约的预表，他自己亲自来成就。然后十三节十四节就讲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我们在这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这里讲到当我们的信仰不断的长进的时候，我们肯定会经历一个东西，就是在地上可能会有一些的凌辱。那这个主要就是讲我们在信仰上面可能会面对一些别人的反对，像我们跟随耶稣，耶稣面对了不信他的人的那个的反对。今天当我们活在新加坡，不会说面对到那种信仰的逼迫是那种被鞭打被监禁我们还不至于这样的地步。但是这里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来跟随主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哦，就是一个受苦的心智。正如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哦，这里讲哦，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去再次度余下的光阴。那这里真的提醒我们，在我们信仰的里面，面对反对，面对逼迫，我们是在效法基督，跟随基督，因为这个信仰是真的，这位神是真的，真的东西都会面对很多的考验。并且最终在十四节讲的，因为我们这一群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不是要那个长存的城，没有什么东西是长存，这今天我们活在的这个地不会长存，但是我们盼望是那个将来的永存的城，就是新天新地，我们回到那里就不会再有凌辱了，我们回到那里也不会再有这些眼泪悲伤了，因为我们已经再次被熬炼过了，我们已经这样跟随主进入到那个永恒的义了。那大家在永恒的里面也知道，我们都全然的这一群特别被召的百姓都按着神的心意去生活，在里面就不会再有我们在地上的这么多的这些灾难天灾人祸这些。好，我们进入到下一点，第八个我们献上神所喜悦的祭呢，就是结出颂赞的果子。这里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要常常以颂赞为祭来给神。这个就是其实最近我们都有一直讲到的，就是无论我们生命走到怎样的一个阶段，我们怎么来可以来有一些的查验我们生命的状态呢，就是我们在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能够来感谢神，能够来赞美神。那这个真的是就是表明出我们对神的信心的，这个也是一个祭。最后一个这里讲到我们个人的敬虔生活的祭呢，是行善捐书的祭，第十六节。这里呢特别就是讲出我们要行善，就是活出神的心意。那捐书的事就是对这些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那这里我觉得我们也特别要看到神说我们所献上的不要作难，要心甘乐意。那我们按自己的力量心甘乐意，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去跟别人比，我们就是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当然在六一也很看重夫妻的关系，我们夫妻同心祷告，看到一些的需要甘心乐意的献上，那神就是喜悦的。那这些上面的九个有很多就是我们个人活出敬虔生活 可以献上为祭给神的。那来到这一章的第二部分呢，17到24节，我们就会比较看到是在肢体关系的里面怎样去活出那个神的心意，就是我们建立肢体关系里面也是有祭可以献给神的。第一个是第17节，体会领袖的用心哦。第17节这里讲哦，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些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其实这里简单的来讲，也就是我们的小组长啊，我们教会的这些的牧者啊，其实在引导我们，就是我们要去体会他们的用心。人都有不完全，我们尤其我们教会也有讲哦，我们有不同的性格啊，所以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也难免会有一些的摩擦。但是这里我们从经文看，原来我们的这些牧者领袖，尤其是我们的小组长，其实他们是没有拿任何的薪水的，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但是他们为什么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小组长呢？是因为原来要为着主员的灵魂时刻警醒，然后将来也有这个交账。所以呢，就是很常会对主员，就是会有没有来聚会啊，鼓励你可以回到来实体啊，要来小组啊，最近你的灵修生活怎样啊，有没有把神摆在前面啊，这些我相信都是很常这个小组长会来关心组员的。那我们作为组员的，我们要体会领袖的用心。你说啰嗦肯定是会有的，有时候可能甚至我们自己也不舒服，但是这里原来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牧者是为着我们的灵魂在时刻的警醒。那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当我们能够有这一番的体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怎么一个要求又来了。那当然有一些东西你觉得现阶段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你去讲出来，但是我们不要就是全然的否定，什么都觉得我做不来做不来，那我们的生命是不会长进的。但是我们要体会领袖那份的用心。好，我们再往下看，肢体关系当中要来献上的第二个祭呢，是彼此的守望哦。这里我们看18节到21节就讲到，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愧，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们祷告，使我们快些到你们那里去。我们看这里，其实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对着收信人发出了代祷的这个的请求。因为如今哦，我们看到他们能够去到收信人那里，仿佛是有一些的拦阻的。从第19节我们就看到，所以这个代祷就非常的重要，能够在属灵界的里面开路，破除这些的拦阻。具体的拦阻是什么，当然经文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这里就看到我们肢体之间有时候好像我们的肢体都很好啊，也不知道那我可以为他做什么呢。代祷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这个作者呢，接下来也就是祷告哦，在21节继续为他们来祷告，也讲到说，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要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那这里也是作者不单只求说收信的弟兄姐妹来为他们这一群人来祷告，也是希望我也来为你们祷告，让你们能够行出神的那个的旨意。所以彼此之间的代祷，我们看到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和重要哦。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三个这个肢体关系里面的这个祭呢，是渴望圣徒的那个的相交。22节跟23节这里讲哦，23节哦，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就是这个作者表达要见面要相交，这也是最近我们教会都有再次的提醒弟兄姐妹的，我们是很实际的关系。过去疫情包括现在有一些国家真的因为在疫情的里面，因为一些封锁的措施， 那没有办法见面的，那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可以见面的，我们还是就是要渴望能够有这个见面的彼此的相交跟这个沟通这些。好，最后一个，彼此祝福问安，是我们也是对着肢体关系的里面可以向神献上的祭。我们看24节到25节，就是作者问安，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就是讲那些的希伯来书收信人的他们的这些的教会的领袖，还有众圣徒的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的安，仿佛作者好像表达是不是他的位置就是在意大利这个地方，然后对他们有一个问安。那这个也是我们肢体之间平时都可以做到的。好，我想总结今天这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分享。那来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其实作者就是有点像一个总结这样了嘛，他就是继续鼓励着我们基督徒，不单只是对着当时的希伯来的那些的信徒，我们要坚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也要定义的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那今天有很多的那些的层面，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去对照我们的生命，去朝着那个标杆去活。那这样是我们个人怎样来回应神，过敬虔的生活。同时不单止我们个人有时候就是信主，可能有的人已经觉得我自己认真信主就好了，但是今天这章经文也提醒我们，肢体相交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有这个彼此的理解啊，彼此的相爱啊，常常为着彼此来代祷啊，过彼此有这个肢体相交的生活。那这样就是我们能够对神很实际的可以献上为他所喜悦的祭。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谢谢曾焕实际传道的分享。我想今天这一章希伯来书十三章很丰富，因为经文虽然短短，可是每一节每一节都在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内容，我想的确是很丰富。那今天既然是第十三章，也是希伯来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希伯来书的整个大总结，那我想简单的回顾一下这整个希伯来书里头。我们看到，因为这既然叫做希伯来书，就是很表明对象就是希伯来的这些的信徒，那希伯来话、希伯来人讲希伯来语的这些希伯来的民族，那好像跟我们没有很太过直接的关系。当然那个关系就是因为既然是希伯来的这些的信徒，就是这些犹太裔的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那也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也就是弥赛亚。所以这个关联，就希伯来书跟我们的关系是，虽然对象表明是希伯来民族，可是跟我们却是有关联的，因为我们也因为这位希伯来讲希伯来话的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都有关联。那就是因为对象特别针对希伯来民族，所以就是说希伯来民族有很深的旧约的背景，所以就把旧约跟现在我们信耶稣基督做了一个的整合，我想这个整合很重要，特别当中就提出怎么样子在基督里面完全了在旧约里头还没有完全的那个部分，所以就做了很多的对比。那在很多对比的当中，有一个主题你会发现它一直重复出现的，就是关于这个献祭、祭物、祭司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大祭司。那说到大祭司，当然这一个我们都很清楚，一直在表达。那来到最后的时候，就提到跟祭司相关的就是献祭。那旧约的献祭，当然我们就理解旧约的献祭就是杀这些的羔羊，来赎罪来献祭。可是来到新约的时候，这里所说的献祭，我们就看到总括归纳来说，应该说这个献祭可以总括在两大论点的当中。虽然今天提了很多很多，因为这很多的东西里面，其实如果你分成两大类， 一个就是对神，一个是对人。那这也就是律法的总纲，律法的总纲来到最终就是爱人如己，还有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所以一个就是对神，一个就是对人。所以对神当然就是很简单，怎么样子就是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对神有一个感恩的祭，对神有一个赞美颂赞荣耀，这个是对神。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人，那对人就很多层面了所以就今天就列了很多所以这个整个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带到最后的一个总结。那我想特别是从今天的十三章一开头的时候，就是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所以把这个爱就放在一个最开场，就是长存爱弟兄的心。那这个爱要怎么表达，那透过很多层面来表达。然后来到第十四节来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就是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今天你会看到以爱作为一个出发来面对各样的事情，面对各样的人，然后再加上就是一个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所以今天我们要献祭是献什么祭？这个说到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嘴唇的果子所以你会看到两个果子咯一个就是对神的，对神的是赞美，对神的是感恩嘴唇的果子是感恩。所以我想在六一 这些年来一个最常举行的一个活动在小组的里头，在相聚的时候，就是常常学习用嘴唇献上为祭，就是感恩所以很常当无论是在开会啊，无论是在小组啊，当负责主持的人丢出第一个问题，哎，感恩，就好像没有选择，我本来是一堆苦水要来诉苦的可是抛下来的主题是感恩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你会发现我们不知不觉也常常要化苦难为感恩就是因为是要感恩嘛，所以很常就会刺激我们的思想，哎呀，最近我遇到一个很大的挫败，有一个很大的亏损，但是我要感谢神因为从中我学到了什么功课，从中我经历了什么事情。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一个以颂赞为祭嘴唇的果子，就是能够常常感恩。因为你知道当你感恩的时候，其实意思你认定神绝对是会好的神，神的一切的带领一定有他的美意，只是你还不明白。所以当你不明白的时候，如果你也只能够感叹或者只能够抱怨，那这个感叹跟抱怨往往不但是于事无补，意思说对事情没有好处，反而就会带来一种嘴唇的果子嘛。我们说嘴唇的果子，特别苗圃要来了，我们要重新思考所谓什么叫做口出恩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话的力量，你嘴唇讲感恩讲赞美，神在听，哇，这个孩子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还是感恩还是赞美神喜悦，神愿意帮助你。可是当我们动不动就抱怨，动不动就抱怨，其实在抱怨的当中，一句埋怨的话或者是苦读的话，其实发出去不但是影响周围，也影响自己。好，所以就在这里看到一个是嘴唇的果子就是感恩赞美，然后这是对神嘛。那对人同样这一章里头更多的内容的所有关系到对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是一个竭力的去行善，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提到怎么样做好，怎么样子行善。那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我想也求主给我们恩典，也给我们怜悯，就是行善做好 可能大家都知道，甚至有些人讲，即使你不是教会，外面的其他宗教也会讲啊，行善是好的啊，应当行善啊。但是行善的动机是什么？行善的动机很常人是为着某一种利益，或者某一种的你说今生看得到的被人肯定，或者是冥冥之中那种想到哇可能有一种的报应，出于惧怕，或者出于想要累积某一种的所谓的善行的那种的结果。但是我想今天当我们明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其实这个善更加的出自一种生命的流露，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愿意将来流露去付出去帮助。我想这个我们永远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为当你有这个思想的时候，你就比很多人不一样了。但是我们也不用比，因为我们会看当然还有人做得更多，但是我们就有一个方向，我们知道这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竭力去做，然后我们就成为了对神对人献上我们的嘴唇的果汁，也献上我们生活生命的果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总结希伯来书，我们一同经历在希伯来书里头的应许。